Dhammang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 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danda Dhamma San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今天呢，我想继续昨天讲的经，也就是中部118入处习念经。那昨天呢，有讲到说这个僧团里面呢，有修各种各样的法，有的是修这个四念处，然后呢，有的是修四正勤。 那昨天呢，刚好讲到四正勤的修习。那还有的比丘呢，是修四神住，哪一个四神住呢？欲神住，精进神住，心神住跟观神住。那今天呢，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范围啊，所以我就不深入讨论了。 然后呢，有的比丘呢是修实践这个五根，五根是很重要的哈，在正道这个在进步的过程中呢，这个五根一定要平衡。那五根呢，第一个是念，正念啊，这个不是对不起，信根，这是对于佛法身呐、要有充分的信心。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念根正念。 第三个呢，精进根；第四个呢，定根；第五个呢，慧根。在修行的过程中呢，这个信跟慧要平衡。只有信没有慧呢，老师讲什么你就全盘相信，从来不去质疑。那万一老师教错了，你也走错路，走错路。 但是智慧太强呢，老师讲什么，你全盘怀疑，那也糟糕了。每一句都去怀疑的话，你就不能够把老师讲的法呢实践出来。所以这两个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一直要去平衡它。信不能够超过慧，慧也不能够超过信，两个最好是平齐的，这样呢，修行才会进步。 那另外一个另外一组呢是定跟这个精进根呐、也是要平衡。一般上呢，我们是缺乏定，精进太多。为什么精进太多呢？因为大家来禅修呢，都带着一种期待，一种期待就是一定要达到某一个境界。 那因为心中有一个期待了，心中就会紧张、绷紧了，没有放松。因为我们的可能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事业、家庭、社会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功，一定要精进，很少要求我们要放松。所以呢，我们把这种生活的习惯呢也带到禅堂来，结果呢，因为一定要达到一个目标呢，所以一坐下来呢，心情呢根本是没有放松的。 一没放松呢，心就绷紧了，一绷紧呢，你就越做越不好，越做越难受，做到整个气呢都胀到头上来了，所以在修这个定，修智慧禅是比较不一样，修定呢，成功的秘诀就是放松。我在缅甸待了这么多年呢，那些外国人呢。 比如说外国西方来的、东方来的，除了缅甸人之外，那些外国人呢，一般上修定都修得非常的痛苦，但是缅甸人修定呢 非常的容易。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了好多年的磨练，才知道原来缅甸人带有的这个性格就是放松。缅甸是个穷国家嘛，穷国家的人一般上不紧张的，因为物质生活没有要求没有这么高，竞争农民的社会呢没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所以大家生活在这种农村的社会中呢，那自然就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放松。国家又文明呢，生活就越紧张，生活的步骤紧张了，你的心跟着紧张。那你把这个紧张呢带到禅堂里来呢，那你肯定是修得很痛苦。所以呢，要学会放松，如果你要求进步的话，然后呢，顺其自然。心呢绝对不能够绷紧的啊，把你的目标至上的那一种概念给放下。这个法呢是无我的，并不是说我来这个禅修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就能够达到，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有我执了，你执着我要达到，你执着那个我要达到呢，这个违反了佛法。佛法是无我的吗？佛法是因缘法吗？时机成熟你就会突破，你就会成功，你就会越来越进步。那时机不成熟呢，你要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呢，那是你的我执会越来越强，导致你的我执会越来越强。所以呢进来禅堂呢，你只要求自己用功，用功不是绷紧哈，我们一直把用功呢以为是绷紧，完全是相反的。用功呢就是说你的心时时刻刻守住你的所缘，不要离开你的所缘，这个才叫用功，不是把你全身绷紧好像去打仗这样，这样呢你是被自己打败了。在禅堂上没有一个人跟你挑战，是你自己要求自己太高，或者是你用功不对劲，不知道这个窍门在哪里。比如说呼吸来说，呼吸这么维系，然后你就好像要去打仗这样去关你的呼吸，那你的心这么紧张要关这么维系的东西，怎么可能成功呢？呼吸维系你的心情就要越放松，你才能够觉察得到它。这个是我们修行了很多年的经验。很多人失败呢就失败在不会放松，你越不放松呢你越关呼吸的。我有几个学生关到呢一闭上眼睛头就紧了，完全没有办法闭上眼睛关呼吸，那就是因为他刚开始修的时候呢老师没有强调他一定要放松，那他用错方法，以为说拼命的专注呼吸就是对的，这个就是用功啊，不是。真正的用功呢就是持续不断的觉知你的呼吸，并不是很大力的去觉知它，很大力的去觉知呼吸呢你肯定达不到静的境界，这个不是精进，这个叫用错方法。真正的精进是什么？来你们重复，真正的精进是什么？对，持续不断的轻松的觉知你的所缘，就是用功了，这个才叫精进。当你持续不断的用功的觉知你的所缘的话呢，那未生之恶不生起嘛，对不对？未生之恶不令生，那既然不生呢也就没有已生之恶了。你第一招已经把这个烦恼给克制了，因为你持续不断的专注在所缘上，那你心情又轻松的话呢，那你就修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舒畅。所以呢大家今天开始就要学习怎么放松，但是不要放松到睡着放松到睡着呢就是精进跟定又不平衡了。所以刚才讲到五根要平衡嘛，定跟精进要平衡啊。如果说修得要睡着了，那个时候要靠什么来觉知呢？靠正念。正念好像一个管工一样，这个管工啊， 哦，知道这个哇，精进太多了。那正念说，觉知知道啊，放松放松。那放松放松的太多了，正念也要知道啊，松的太多呢，就不能了，就要精进一点。所以正念就像 supervisor 管工，看着这个精进跟定要平衡，看着智慧跟信也要平衡。好，所以呢，一般上呢，我在教安波念的时候呢，都希望大家先放松身体，放松身心，可以用扫描的方式，啊，把这个身心有什么，身体有什么紧张的部分呢，先放松掉，啊，然后心呢，把那个目标至上的这个也放下。十天里面，你期待得到什么呢？我们是修十年的，啊，我们去密集禅修是三年、十年的。修到十年过后呢，我们才知道什么都不期待了。刚开始也像你们一样，充满着期待而来。那经过时间的磨练，哈，认清事实的法不是你要求就求得到，你只能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时间到它就出现了，好，所以呢，这心态要调整一下，啊，只问耕耘，法是很共振的，你只要持续不断的保持正念在你的目标上呢，法就跟你在一起，这样就很足够了，以法为助嘛，这样你心中就充满着欢喜了。所以这个叫做五根啊，然后五力呢，五力跟五根是一样的哈，嗯，那去解七觉知，七觉知呢，等一下最后一堂课我们会讲到哈，然后有的比丘呢，注意自力八圣道修习实践的比丘，所以这些呢，四正勤、四神助、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都是三十七道品。那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助于直立持修习实践的比丘，有助于自立悲修习的，有的是喜悦修习实践的比丘，有的是专注于舍修习实践的比丘。所以慈悲喜舍啊，慈悲喜舍呢啊，这个示范住呢，也有很多在佛陀时代有很多比丘在修这个。那有的呢在修不净观啊，有的比丘呢注意自力不净修习实践的比丘，有的修无常想，无常想。好，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到法门很多种，不是单单一个安般念，也不是单单一个这个观腹部啊，也不是单单一个还有什么法门洞中禅啊，法门有很多种。那为什么佛陀要开示这么多种法门呢？为了适应不同根性的众生，不同根性的众生呢，要选择适合他的法门。如果我们选择不太适合我们的法门的话呢，我们修行可能要比较怎么说呢，就可能要用上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可以看到进步。但是一旦你选对适合你的法门呢，成功就很快，进步就很快。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啊，佛陀呢教了各种各样的法门。那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啊，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呢，我们心胸也是很开阔，我们不一定限制你一定要修安波念，你一定要修持心禅，你一定要修这个观腹部，或者你一定要修不净观。我们作为一个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要我们的学生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这是强迫性的。强迫性的修法呢，学生修得很不快乐，因为这个法门不适合他。但是呢，全世界上的老师啊， 没有一个老师可以知道哪一个法门适合哪一个学生。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佛陀的领域，不是我们弟子能够知道的。只有佛陀知道，啊，这个只要他看到这个学生，哎，这个学生过去世是修什么什么，他的根性是什么什么，他就给他适合的法门。那这样呢，他在很短的时间，可能三个月，他就会证到阿罗汉了。但是呢，除了佛陀之外，就算舍利弗尊者，也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法门适合他的学生。这是我们的不幸，啊，我们没有生长在佛陀的时代，所以这是我们的不幸。那所以我们只好从一般上呢，家禅呢，我们只好从安般念开始，或者从慈心禅开始，啊，因为安般念呢，它的方法比较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呢，就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回家呢也可以自己修，不会出问题。那其他法门慈心也是很容易啊，但是呢，慈心要拿到定呢，要拿到比较深的定呢，可能比较难一点。安般念呢，可以拿到很深的定。所以一般上我们老师呢，先从安般念开始，是因为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啊，不像我们在住在寺院，一住两三年，所以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复杂的法门呢，时常可以跟老师请教。好，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哦，佛陀时代呢，各种不同的这个每一位不同的比丘呢，都修不同的方法，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好，修行的道路上，大家要记得，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法门是最好的，我们只能够说，哪一个最适合你的法门，对你来讲就是最好的。啊，那在这边呢？啊，这个慈悲喜舍呢，都是修定的。但是佛陀呢，那最后一边还有讲到，有的比丘呢，住以自利，无常想，修习无常想。哎，这个无常想不是修定的了，这个无常想是修内观智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未必一定要从定开始，啊，有的强调一定要从定开始，一定要从定开始。但是从这个经典上，你看佛陀说，有的是从无常想修习，所以未必一定要从定开始。那想借着这个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经典的一小段啊，哦。有一次呢，阿难尊者，跟大众开示，他说：“比丘们，所有证到阿罗汉的比丘跟比丘尼来跟我报告的时候，因为阿难尊者有时候代表佛陀嘛，因为他是佛陀的近人侍者，有时候佛陀不在，他会跟阿难他们那些比丘尼会跟阿难尊者报告，然后佛陀阿难尊者再跟佛陀报告。哦，他说。”凡是证到阿罗汉的比丘跟比丘尼呢，他们都是四种方法。哪四种方法呢？第一个，有的是从慧开始，再进入定，这是第一种方法；有的是从定开始，再进入慧，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定跟慧双修，我们叫止观双修。那第四种呢，就比较特别了啊，第四种今天就讲了。所以呢，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就知道了，修行未必一定要从定开始。不是说你修不到定，你什么都没有了，没希望了。修不到定，什么都没希望了，那世界上有太多失望的人了。好，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修定，你可以从慧开始，然后慧修到一段时间再来往定那边，或者 定慧双修，这个在经典上是有阐释的哈，是有这样解释的。好，怎么修这个无常想呢？等我讲到这个受念处跟心念处的时候呢，我就会教你们怎么观无常了。好，这个无常想修习呢，是我自己认为是我独到的方法，我一直都是靠这个方法。好，接着下来呢，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呢，有助于自力入处习念修习实践的比丘们，当入处习念已修成，已修习，已多修习时，有大果，有大效益。比丘们，当入处习念已修习，已多修习时，使四念住完成。好，当我们一直在修这个入处习的话呢，最后呢，我们也完成了四念处或者四念住。当四念住已修习，已多修习时，使到七觉知完成圆满。当七觉知已修习，已多修习时，使明与解脱完成，达到了二罗汉的境界。所以这部经典很少人说的。而比丘们，当入处习念如何以修习，如何以多修习时有大果，有大效益呢？现在佛陀开始跟我们解释了啊，从一开始证到定过后呢，怎么完成四念处，怎么完成七觉知，怎么证到道果。好，那佛陀从很基本的开始，他说比丘们呢，这里呢，比丘到林野，或到树下，或到空屋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每次佛陀讲到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他都说要到林野，到野外去，郊外去，啊，到 forest 林野去。为什么呢？不是在家里坐。林野有什么好处呢？林野就是没有人，空旷，啊，没有任何人，所以没有杂音，啊，你看不到人呢，你心中就不起妄念了；你听不到杂音呢，你耳根呢也不起烦恼。那你在一个林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呢，你的这个没有这个感官上的刺激，啊，五尘对六根没有很强烈的刺激的话呢，你的心呢就能够安定下来。你试一试吧，如果你在家里修，有时候坐不下去的话呢，你就起来了，上网一坐不下去起来上网，或者起来打电话跟朋友沟通，但是在林野没有这些东西，你坐不下去也得坐。然后你坐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关你的妄念，直到妄念被消失了，你就逼自己继续再做，没有借口可以让你离开你的禅心的。这个就是在林野的好处啊。如果林野不是有在这个森林里面没有这种好处的话呢，那悉达多太子他也不用离家出走了，他可以在皇宫里面建一座自己的小故地、小茅棚，好，那在皇宫里建造小茅棚，在里面打坐就好了。你们全部不要来见我，他不用去到森林，六年的苦行。所有的佛陀成道都是在林野的，啊，都在森林里的，不是在家里。在家里太舒服了，床又这么舒服，一昏沉就倒下去睡了。在林野里怎么倒下去睡呢？一倒下去虫就给你叮几下你就起来了。所以呢，真正呢要修行的人呢要到林野去，啊，那你找的寺院呢也尽量呢在林野的寺院。 跟世人稍微隔绝一点，隔离一点啊，或到树下，或到空屋啊，然后坐下呢，挺直身体。这个挺直身体也是很重要。一般像我们打坐的，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毛病，因为我们刚开始禅修的时候没有调好身体，我们的身体大家都会往前倾，其实不大对的啊。在后面看过去呢，是要一条线的，要直的，不能够往前倾的。我自己也犯上这个缺点，但是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再也调不回了啊。你们如果是刚开始做的呢，尽量要不要往前倾啊。这边看不到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坐姿的话呢，回去呢买一个镜子放在旁边，然后一直看，直到那个直了就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但是如果已经修了很多年再也调不回，那也就算了。好，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修这个一坐下来过后呢，就要以正念来，让正念来停住你的目标上，让正念来守住你的目标。那什么是正念呢？什么是正念？觉知，你们可能说觉知，如果是呼吸的话，你觉知呼吸啊，但是觉知一个还是不够的。正念有很多意思，其中一个是觉知，另外一个是念念不忘，不要忘记才叫正念。好，觉知过后呢，你不要再忘记你的所缘了，念念不忘你的所缘，不是念念不忘你的这个梦中人哈，念念不忘你的所缘，这个才叫正念哈。所以我们在呼吸的时候，有时候心跑掉了啊，思绪飞走了，你不知道，这个叫没有正念。所以不只是觉知，还要念念不忘，不忘失啊，不忘失你的所缘，叫做正念。那既然这个经是讲安波念，当然所缘变成是呼吸了，所以呢，不要忘失你的呼吸，叫做正念。所以佛陀说，建立起面前的正念，他这翻译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妥当，意思就是说啊，一坐下来过后呢，你的正念就要守住你的呼吸，不要忘记，这样的意思。他指正念的吸气，指正念的呼气。好，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修行的范围了，安般念的修法。所以呢，大家坐下盘腿过后呢，讲到这个盘腿呢，因为中国人很讲究这个盘腿啊，什么要双盘呢、啊、要单盘呢、啊、啊、哦、但是呢在缅甸呢完全不讲究盘腿的、哦、双盘当然使我们的坐姿比较稳定，但是呢如果你不适应双盘呢，一下子就痛了。如果痛来的话，你的心怎么专注在你的呼吸呢？专注不了。所以呢，在修安般念呢，一般上我们不鼓励双盘，除非你已经双盘到三个小时都不会痛的，那没有，你最好做双盘。那如果你是初学者呢，你要守住正念，要守住你的呼吸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你还要双盘，还要去那边熬痛的话呢，我相信是难上加难呐、啊，使到你对修行没有信心，太痛苦了。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双盘。单盘呢也不是很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除你身体上的疼痛，最好的方法就是散盘。好，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双盘，但是只要你不痛的话，双盘是最好的。好，散盘呢就是两个腿平放这样，不要加上来，这样呢你可以坐两三个小时都不痛，都不疼的。我有一个朋友呢，我一个学生呢，他修了30年了，每次都是不懂是双盘还是单盘，但是做到一个半小时过后就很疼了，所以没有办法坐久。后来呢，我加了一个散盘，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散盘的，所以他一坐散盘呢，一坐三个小时，他 他说为什么我30年后才知道有散盘的好，所以现在就通知你们，如果你们怕疼的话呢，不想这个疼呢使到你的心不能够专注在你的目标上呢，你就做散盘吧。好，记得我们修行是修心，不是来练腿不是来练腿功，所以修心比较重要。只要身体不痛呢，心就很容易静下来。身体痛的话呢，你还要观，因为痛的强烈，痛感很强烈，你的呼吸这么维系，请问你的心会放在你的痛上，还是会放在呼吸上？会放在那里痛嘛，因为它太强烈的嘛，它把你的心拉到那边去了。那你要关心是，你要关呼吸是不能够成功的。好，然后呢，他只正念的吸气，只正念的呼气。所以刚开始呢，你把你的正念呢要放在那里，呼吸是从那里进出的，从鼻孔嘛，从鼻孔进出呢，所以你要把你的正念注意力呢放在鼻孔下面，最好是鼻孔跟这个上唇这个小距离。但是呢，好，这个是论书的讲法。论书，什么叫论书呢？论书就是说佛陀在开示一个经典过后呢，后来的一些论述在论他的经典。因为佛陀讲经呢，他没有跟你讲得很详细，他只跟你说正念的吸气，正念的呼气，这样而已。那呼吸要放哪里呢？注意力要放哪里？他没有跟你讲得这样清楚的。刚开始呢，我在修习的时候，在修这个长期修行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怪佛陀。佛陀啊，佛陀，你为什么不讲得清清楚楚？这样我们就走得会比较好，不会走歪路嘛。你讲清清楚楚，这个注意力放那里就好了。我们大家一起跟呢，就不会说这个老师讲放这边，那个老师讲放腹部，那个老师讲放上部。哎，我们跟的人跟得好辛苦。好，刚开始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我也会问佛陀，为什么你不讲清楚一点？但是后来呢，我的禅修进步过后呢，我的心开放过后呢，我才赞叹佛陀，就是你不讲清楚才是对的。因为你不讲清楚呢，你留给学员一个很大的空间自由发挥，那学员修得很愉快。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的呢，你叫他放在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他痛苦得不得了啊。因为心很粗糙，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小呢，他修不上，一下子他头就绷得很紧了，鼻孔就胀起来了，呼吸再也找不到了，惨了，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没有希望了。佛陀说放在这边，我放在这边，为什么我卡得这么厉害，弄到我全身都绷紧啊，风也从耳朵冒出来的。所以他就会失掉对法，失掉信心，因为这是佛陀讲的，那佛陀讲的肯定是真实语嘛。那我竟然为什么修得这么痛苦，我为什么这么差劲，他就会越来越沮丧。但是佛陀不跟你说放在哪里，他说是正念的吸气，正念的呼气呢。那这个论述呢，有的时候把这个放在这边，然后呼吸触到的一点。有的这个方法，因为安波念呢，我跟着跑禅师也很多年，我自己也教了很多年，不是所有人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这么小点的，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在调整我们教学的方法，并不是说我们以前教的不好，是因为我们以前教的可能比较死板。好，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这么小的范围，只适合某些人，不适合全部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佛陀不讲得太过详细的确是好的，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去尝试，去找到一个更加适合我们，让我们修得比较快乐愉快的方法。好，所以这边说佛陀他只正念的吸气，正念的呼气。那论述是讲说要专注这个呼吸触到的一点。那很多人呢，刚开始我关的时候我也找不到呼吸，那怎么去找点呢？连呼吸都没有怎么去找点，那不是很痛苦吗？所以呢，有时候呢论述只是让你参考， 你不用全盘跟着论述的意见走的。这个就是要胆大啊，论述就是他的看法罢了，论述是论述的看法，但是佛陀没有跟你讲的这么清楚，也就是让有更大的空间去尝试。那后来呢，我们在教的过程中呢，我不讲我们呢，我自己的哈，我一直在调，因为很多学生他根本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这么小的范围，他头痛得很厉害，头痛的到最后呢眼睛都不能闭了，那我的教法不是害得他吗？当然我没有教到我的学生达到这样的眼睛都不能闭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哈，只要他不能够，我们就会调，马上就会调整他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到最后呢，我认为呢，把这个正念呢放在前面就好，放在前面，然后觉知你的呼吸，只要你能够感觉到呼吸的进出，然后把正念呢轻轻的，不是紧紧的，紧紧就是你的精进超过了哈，轻轻的啊，把正念放在你的前面，这个范围稍微大一点，心就不会绷紧。你范围越小，心因为范围越小，就像你拿一个针呢、啊，你要穿这个线进入针孔，针孔这么小，那你的注意力要很怎么讲？
很集中，
也很集中。要很集中的话呢，如果你是波罗蜜很好的，很好，很快就可以了。你波罗蜜不好的，你要这么集中，然后这边又疼，那边又妄念的话，哇，修得好痛苦。所以呢，不适合每一个人。那现在呢，你就自己试试看啊。如果你把正念呢放在很小的范围，注意呼吸，然后呢你心中又没有紧张，又觉得很能够专注，没有任何的绷紧的话，那你就用这个小的范围。但是呢你一试，哎呀，十分钟罢了，你就觉得哇不行了，我头好像要胀起来了，你就知道这样小的范围不适合你，那你就自己调，先自己调啊，不要等到小餐的时候再调，小餐的时候太调迟了一点点了啊，所以自己调，放松一点，范围放大一点啊，只要在前面这个范围呢，然后只要你感觉到呼吸呢，你绝对不会错，明白吗？啊，所以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啊，如果固定一定要放这个范围呢，我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呢，他就你就正面的吸气了啊。刚开始呢，因为今天是第二天而已，你就要吸，用这个文字来帮助你的心，定下来。因为你文字上你讲吸的话呢，你的注意就会去注意吸。如果你不用文字的话，你是专注这吸呼；不用文字的话呢，你心很容易跑掉。文字是一个工具啊，吸，它把你的注意力拉回你的吸。然后呼，把注意力拉到你的呼，它是一个工具，帮助你们心安定下来而已。到了一个很深的境界，你自然就不会用这个文字了，啊，你自然就会放下，因为那个变成障碍了。啊，所以刚开始呢，啊，轻轻地闭上眼睛，然后在观呼吸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眼睛来观呼吸，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坐，你的眼睛是闭上的。眼睛是用来看看什么？看物体的，呼吸没有物体，不是，它不是个可以用来眼睛看的东西，所以你要用心去感觉，啊，用心去觉知，不要用眼睛哈，因为用眼睛呢，你这边前额会绷紧的，这个前额两个你会皱上来，啊，用心就不会皱上来，啊，所以记住，告诉自己。啊，我闭上眼睛，我是不用眼睛看的，我是用心去觉知这个呼吸，然后就开始吸呼，用这个文字哈，吸呼吸呼，你可以把心放在鼻孔下面，呼吸触到的一点上的呼吸，如果这个方法适合你，你就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不适合你，因为它导致你绷紧，导致你紧张，你就要放下，当场就要放下了，然后就把注意力放在前面就好了，啊，稍微离开这个鼻孔远一点点也无所谓，你自己试试看， 你觉得哇，这样很舒服，心又可以专注，又不绷紧的，这样就是对的了，绝对不会出错。就吸呼吸呼。那这个论述呢，也有告诉我们说，要用数息的方法刚开始。因为数呢，进出一，进出二，进出三，因为你还要去数息，你的心也会比较集中一点。你不集中的话，你一二就不知道数，不知道什么号码了。一二三就忘记了，表示你的心不集中。但是你能够数到号码，比如数到五或者数到八，最多到八，你一直能够数下去呢，表示说你的心是集中的。那数到后面呢，也就不用再数。所以前面一两天呢，我建议你们还是用数的方法，除非你是修了很多年了，五六年以上了，那就不用数。你认为不用数就不用数，你认为要数你就数。所以数息的方法是帮你的心安定下来，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工具呢，到时候一定要放的，不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放掉那个工具。所以这个安波念的地呢，我们要修这个安波念呢，一定要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呼吸，那呼吸是在鼻孔，从鼻孔出来的。那如果你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呢，你把你的专注力呢放在你的腹部，那你就不对了。好，每一个禅修方法有它的目标。比如说慈心禅的目标是什么？慈心禅的目标是众生，快乐的众生。那你在修慈心禅的时候呢，你把目标放在别的别的这个目标，那就错了。好，同样的，安波念的目标就是呼吸，呼吸是从鼻孔出来的，所以你的注意力要在这一个范围，不能在腹部。在腹部呢，也没有说你不对，只是说这个不是安波念的修法而已，明白吗？那在这个修习的过程中啊，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在这个修安波念的过程中呢，或者是任何一种禅修的过程中呢，刚开始会遇到三个最大的障碍。第一个是什么？妄念。妄念是这个修定最大的障碍。为什么我们的心有这么多妄念呢？你没来禅修的时候呢，你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妄念。当你要静下来的时候呢，你才知道我的心有这么多妄念，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沮丧。其实呢，你能够看到你的心有这么多妄念呢，你已经在进步之中了，已经看到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这样，心的本质就随着欲乐流转微妙，此心随欲转微妙难察觉，智者防护心，心护得安乐。所以一定要认识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随着欲乐转。现在你开始定下来才看到心是这么的漂浮的话呢，是一个好的现象，你开始认清了心的本质。那心为什么这么多妄念呢？那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管制我们的心，我们都没有收，怎么讲呢，驯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随着五根或者六尘撞击到六根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随着这个六尘打滚，从来没有一刻要驯服我们的心的念头。所以呢，长期以来，在漫长的轮回以来呢，我们就是这样过我们的生活。那现在才要开始定下来，怎么定的？怎么能够这么快就定得下呢？就像一条鱼啊，你抓起一条鱼，从水中抓起一条鱼，你把它放在陆地上，那个鱼会挣扎，会跳得很严重，它想回到水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水才是它生活的习惯。同样的，我们新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妄念，就是随着欲望而打转，随着六根撞击六尘产生出来的那种欲望而打转， 这是我们一向来的习惯。我们不习惯呢，把心只是放在一个目标，没有快乐的目标上，所以我们也是挣扎的非常的厉害，挣扎的非常的严重。所以能够来修行的人呢，我认为呢，都是英雄好汉，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心。所以一般上呢，我都很尊重参修者，能够放掉啊这个欲望呢，来要来这边修心呢，的确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刚开始呢，你认知了心的这个本质过后呢，你要接受它，心的本质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很多妄念呢，你也不要跟自己生闷气啊，这么多妄念，你自己喊到自己很生气，那就是不实际了啊。我们来这边就是要驯服这个心，所以妄念一来，知道，然后把心拉回到目标上，这个呼吸上，然后呼吸三四下，妄念又来了，没有关系，心的本质就是这样啊，又把它拉回来，又再专注呼吸，吸呼二，吸呼三，吸呼四，吸呼，心又跑掉了，没有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你要耐心，要很有耐心，那要正念也要敏锐一点，不要让它跑得太远才知道啊，正念敏锐一点，然后精进就是一直不要忘记，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所以耐心、精进、正念在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这个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心呢一直拉回来啊，是一跑到一直拉回来，在拉的过程中不要像打仗一样啊，轻轻的拉回来就好了啊，不可以有任何绷紧，不要有任何的不喜欢啊，拉回来，然后跑掉再拉回来，就像训练一只小牛一样啊。当一只小牛呢刚生出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被训练嘛，这个小牛就会东跑西跑的。那为了要训练这只小牛呢，你就要把这只小牛呢绑在一个木桩啊，是叫木桩上，用个绳子呢跟它绑在一个木桩上。那绑上以后呢，这条小牛怎么跑呢，它都跑不掉，那个范围啊离不开那个木桩。这样久而久之呢，它也累了，它都知道跑不掉，那就乖一点吧，那就不跑了。好，同样的训练我们的心也是一样，要把我们的心呢用这个绳子，什么绳子，正念之绳呢绑在那里。木桩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呼吸啊，木桩就是我们的呼吸，用正念之绳呢把这个心就像小牛嘛啊，把这个心呢绑在这个用正念之绳呢绑在我们的呼吸上呢，那这个心本来是跳跃的，本来是飘荡的，漂浮跳跃的，一直被绑住，正念之绳绑在呼吸上呢，慢慢的它也会像那条小牛，累了不想想了啊，不想想的时候呢，它心就会停在呼吸上，慢慢的你就会进入状况。所以在这个还没有心还没有乖的时候呢，还没有被驯服的时候呢，是很野很狂妄啊，很多妄念，很多痛苦的。但是呢，当你把它驯服过后呢，它听你的话的时候呢，就是快乐的开始了啊，不禁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啊。所以呢，这段前几天的痛苦一定是要熬过去的啊，耐心、精进、正念，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好，今天我就讲到这儿了哈，谢谢大家。小餐安排好了吗？小餐安排好了吗？小餐不是。
测的，学员就自己去寻找。啊，可以。